第二十一篇，神对人第一次堕落的应付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需要再看几点神应付人第一次堕落的路。我们已经看见，在人堕落之后，神并没有来定罪人，而是来寻找并审判。而是来寻找人并审判蛇。在对蛇的审判中，神宣告了关于女人后裔的应许。然而那并不是结束，虽然神宣告了他救恩的应许，人仍然留在为难的光景中。人不仅处在困难的光景中，而且罪的元素已经注入到人的性情里，所以人在外面是有罪的，在里面是受了败坏的。神无意要定罪人，神的心向着人全是爱，人完全在神爱的关顾之下。因此神为着人的益处命定了一些苦难。虽然我们不喜欢苦难，但无论如何神已经这样命定了。神命定苦难有什么目的呢？首要的目的是限制人。神指定的苦难实际上是我们的保障和保护。永远不要忘记人堕落的结果，是叫他在性情里有了受败坏并败坏人的元素。神爱人，对人施予爱的关怀，但人在性情里仍然有属撒旦的元素。人在堕落之后，也许没有立刻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，然而神知道这个难处，因此命定了苦难，为了要限制堕落的人。今天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要自由，他们渴望得着自由，但我们必须认识，太多的自由挪去了神在他的爱里所加给我们的限制。我们乃是堕落的人，有败坏的性情，确确实实需要限制作为保护和保障。假定一个母亲有一个顽皮的男孩，做母亲的若不给他任何限制，这个孩子就活不了三天，他会因为太多的自由而把自己杀了。没有一个母亲会笨到一个地步，给他顽皮的孩子完全的自由。所有的孩子都需要受限制，限制是对我们有益的。我是一个老年人，我需要也喜欢受我族里亲爱弟兄们的限制，我甚至更受姊妹们的限制。实际上我所有的自由非常的少，你若要给我自由，我会说不，谢谢你，你把自由留给你自己吧，我需要受限制。我非常感谢主，在以往的年日里，我借着限制蒙了保守，我并没有在圣徒们的限制下受苦，我反而享受限制。我在主里的弟兄和姊妹们所加给我一切的限制和困难，都成了我的保护。虽然当时你可能认为这些限制并不好受，但过了一些年日之后，我相信你会敬拜主，并且说，主啊，为着这些感谢你。但我说一句关于丈夫和妻子的话，没有一个女人喜欢受限制。亲爱的姊妹们，也许很圣别，也追求属灵，但我不相信她们喜欢受限制。做妻子的不喜欢丈夫或婆婆给她们任何的约束。我从历史、从经历里知道，很少做媳妇的喜欢她们的婆婆。似乎这个来自神的命定。神命定婆婆做媳妇的限制，并且命定媳妇做婆婆的难处。从人来说，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好，但实际上这是好的。任何一位姊妹若甘心接受丈夫、孩子以及婆婆的限制，她就会蒙到保护。现在我要向丈夫说话。我们弟兄们的确要从妻子来的限制。我为着我的妻子感谢主，我可以见证，她所给我最好的帮助就是她的限制。 他甚至限制我的饮食。虽然我的胃是属于我的，但他决定我能够吃多少。一天过一天，我告诉他我还是饿，他却回答我说够了，再也没有了。因着接受他的限制，我的胃病治好了。我已经学会了，你如果有胃病或胃溃疡，最好对付的路就是在你的饮食上受限制。因此，每一种限制实在是大有帮助。今天我们都需要限制，所以神命定给人苦难，目的来限制他，并且要借着苦难拯救并保护他。关于女人，神命定了生产的苦难或痛苦。生产的苦难包括怀孕和分娩。整个生产的事，包括怀孕和分娩，都是痛苦的事。在人堕落以前，神原初不是这样命定的。然而因着堕落，对于领头堕落的女人，神命定了一份苦难。也许你会问，为什么神先命定女人受苦？其次才命定男人受苦呢？神这样做是因为女人带头违反神的禁令，因此神先找女人，那个是公平的。神如果先找亚当，亚当会说：“主，不要来找我，我不是领头堕落的，你必须找那个带头的。”因此神先找夏娃。为什么有些女人节制生育呢？因为她们要享受自由的生活。那是违反神的路。我们都知道生孩子是麻烦的，但这是神命定的限制。对于不受限制的年轻女子，最好的保护是生几个孩子。她的父母、丈夫、婆家都限制不了她，就只要她有几个孩子，这些孩子就会限制她过度的自由。孩子们对他们母亲是限制的，也是好保护的。因此保罗要年轻的妇女结婚生养儿女，就不至于闲懒或好管闲事。耶和华也告诉夏娃，她的丈夫必管辖她。根据这话，每一位姊妹都盖在她丈夫的管辖之下。夏娃为什么堕落呢？就是因为她不在意她的丈夫，窃取了她做头的地位。所以神似乎对他说，夏娃，从现在起，我指定亚当管辖你。虽然这是一句难以接受的话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女人必须接受她丈夫的管辖。我们都必须从这句话作为保障和保护。丈夫的管辖对妻子是真正的保护。因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11到12节说，女人要学习安静，凡事服从。我不许女人揽权管辖男人。保罗在这件事上的教训是根据创世纪3章16节神的命定。我希望姊妹们注意圣经上这些神圣的话。对于男人，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我们很多人不是农夫，也许以为可以避开地。然而今天不管你有哪一种工作或职业，你工作或职业就是地。全世界没有一个工作或职业是没有艰难的。在每种行业中，地都要长出荆棘和蒺藜。有的人会说，我绝不受雇于人，我要自己经营。你若是这样说，过几年你就不会再想要经营生意。你会想要放弃你的生意，因为你的生意没有生产钱，却长出荆棘和蒺藜。在每一种行业中，学校、工厂、市场、办公室，似乎都很容易地长出荆棘和蒺藜。几年前，我遇到一位做果农的弟兄，我想做农夫一定很好，但是那个弟兄告诉我，关于他农场许多艰难的故事。这些难处是神命定的。年轻人，你们必须认识这是神的命定。神告诉亚当，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他需要受苦并劳碌。神说，男人必须终身 愁苦、汗流并劳动，因此人必须劳动、流汗、受苦。但劳动和受苦对于堕落的人乃是一个保护。男人若不从事于某种劳动，就很容易落到最终。所有的男人都需要从事某种形式的劳动，才能蒙保守不做犯罪的事。对于许多男人，单单劳动还不是足够的保护，他们还需要一点苦难。劳动连同苦难常常防止人作恶。在人堕落之后，神也命定人不可永远活着，却要死亡归于尘土。这不是说人必须灭亡，因为神在他的对付中给了人救恩的路。在神给男人和女人的对付中都有受苦，但不是必须灭亡。然而人若不接受神救恩的路，他死后就必灭亡。死也是神加在堕落之人身上的限制。几年前我讲过一篇道，论到三个主题：苦难、睡觉和死亡。这三样似乎没有一样是好的，我一样都不喜欢。我想要做一个永远不受苦、不需要睡觉并永远活着的人。但是我们必须明白，苦难、睡觉和死亡对有罪的人乃是限制。希特勒如果仍旧活着，并且继续再活500年，他就是人间所见最大的魔鬼了。20多年前，我在马尼拉时，有人告诉我某个恶人的事。我告诉他们不要烦恼，让他尽量作恶。我保证他不能再活10年，我不期望他会变好，但我可以确定10年之内他一定死。过后不久，我在报纸上果然看到这个人死了。受苦限制人，睡眠停止人，死亡了结人。你若去香港，你会到处听到打麻将的声音。打麻将的人没有一个愿意睡觉，他们最好72个小时昼夜不休地打。然而过了72小时，不需要他们的太太来制止，睡眠就会征服了他们。因此不管一个人多坏，他会先被睡眠停止，然后被死亡了结。睡眠是小死，死亡是大死。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恶人能够活过150岁。在150年前的坏人今天都死了，葬了。神用死亡来清理地，一面来说死亡对人是受苦，但人并不了解死亡其实是神保护人的方法。随着神所命定的苦难，亚当也经历了神预期的救赎。我们为什么说这是预期的救赎呢？因为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，实际的救赎还没有完成。我们在创世纪三章21节所看见的预期的救赎，要到4000年之后才完成。男人或女人都处在需要救赎的光景，虽然神没有定罪他们，神也已经把他们找出来，并命定受苦做他们的限制和保护，并且虽然神已向他们宣告那要来的后裔的应许，但是亚当和夏娃看见自己，他们差不多还是赤裸的。我说他们差不多是赤裸的，因为他们为自己用无花果树的树叶做了围裙，勉强遮了身。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裙子，代表人用自己的工作遮盖自己的有罪。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，并且他们的眼睛被开启了，知道善恶。有一个主的仆人说，人不必作恶，只要知道恶，这件事本身就是恶。从前亚当和夏娃是无知的，并不是恶。然而当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就成了恶，因为知道恶本身就是恶。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恶而能够避免恶。只要你知道了恶，你就与恶有了牵连。 要避免饿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知道饿。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，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因此他们设法帮助自己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，遮盖自己的赤身肉体。那是他们亲手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功。人在堕落以后，利用任何植物生命所做的，都是表征人没有救赎之血的作为。人在堕落之前不需要血来救赎，但是在堕落之后就需要血了。因此想要用植物生命来遮盖自己的赤身是绝不能成功的。有罪的人需要动物的血，他需要流血的祭牲来救赎。所以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裙子，并没有遮盖他们在神眼中的赤身肉体。然而我们不该忘记创世纪三章二十节，亚当听到福音以后，立刻给他的妻子取名叫夏娃，夏娃的意思是活。亚当和夏娃本来恐惧战惊的被定为死罪，但亚当忽然听到了福音，就起了信心的反应，对夏娃说：夏娃，你活了，你不是要死，你是要活。二十节的意思是亚当相信了福音。圣经第一次指出相信的事，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，而第一个相信福音的人是亚当。当亚当听见了福音，就相信自己和夏娃要活了，不是要死了。在二十节我们看见亚当的相信，接着在二十一节我们看见神的称义。亚当相信了神的福音，神就用皮子为他和他的妻子做衣服，给他们穿上。衣服把他们完全遮盖了。试想，无花果树叶子做的裙子，几天之后叶子就会枯干破裂，最终会掉落。男人和女人就又完全赤身露体了。因此，绝对不要用你的工作来遮盖自己。你在神眼中是有罪的，在他看来是赤身露体的。凡你所做要遮盖自己的事物，都不过是用植物生命枯萎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做的裙子。你需要从动物生命的皮子来遮盖你。神为亚当和夏娃所做的皮衣，日复一日的遮盖他们。请注意，创世纪三章所提到的每一个项目几乎都是种子。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这里有相信福音的种子以及蒙神称义的种子。相信神福音的种子是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，那里亚当宣告夏娃的名字是活。神宣告了福音，亚当反应说活，这就是相信福音的种子。接着这个神就来称义，亚当和夏娃是赤身的，他们为自己做裙子来遮盖，这些裙子不足以遮盖他们的身体。神来传了福音，而亚当以信心反应之后，神就将衣服穿在男人和女人身上，这个意思就是神称义了他们。得称义的意思就是被神的义，就是基督自己所遮盖，不是被任何人造的东西所遮盖。亚当和夏娃在衣服底下，表征他们在基督里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：你们凡进入基督的，都已经穿上了基督。衣服乃是基督，是神的义，是遮盖我们的义最清楚的预表。因此在表号说，亚当和夏娃是在基督里。因此人的相信和神对信徒的称义，都是种子撒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这些种子要在新约的书信中逐渐的发展。虽然圣经没有明言那皮子是从羊羔身上取来的，不过我也跟别人同样的相信那皮子是羊羔皮，因为那皮子制成了衣服。有的译本 译作袍，有的译本译作外衣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皮子是制成的衣服，那皮子肯定不是来自牛，必定是柔润的羊羔皮，适合做衣服。亚当和夏娃穿上了皮子做的衣服以后，他们有了羊羔的外表。亚当是一个人还是一只羊羔呢？那看得见的全是羊毛，因此亚当完全为羊羔所遮盖。虽然他是一个人，但在神眼中他成了一只羊羔。人总是变成那遮盖他们的东西，因此我们被基督遮盖，我们就彰显基督，并与基督相像。亚当和夏娃用他们制造无花果树叶子的裙子遮身时，他们看起来必定像丑陋赤裸有罪的人。然而他们穿上了羊皮做的衣服之后，看起来必定就像羊羔。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并且我们已经穿上了基督，因此我们能够彰显基督。保罗甚至能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保罗借着与基督是一，成了他的彰显。这个彰显基督的思想也是一粒种子，以皮衣的预表撒在这里。这皮衣遮盖了亚当和夏娃，并且成了他们的彰显。要把皮子从动物身上取下，羊羔无疑做了牺牲，他们被杀了，血也流了。我相信神可能就在亚当和面前把羊羔杀了，让他们目睹这样的牺牲，这个必定给他们深刻的印象。亚当也许对夏娃说，夏娃，你知不知道那该是我们的命定呢？我们应该被杀，应该流血，因为我们堕落犯罪，违反神的禁令。夏娃照着神的禁令，我们应该被杀，但神没有杀我们，神杀了这羊羔代替我们。我们对这些羊羔该何等的感恩和感激呢？他们是我们的代替。有一天主耶稣来了，使者约翰说到他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的发展。在预表里，当羊羔被杀时，基督在神眼中也已被杀，因为他从创世以来就被杀了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，因此流血也是一粒种子撒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，并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得着发展。你如果读新约的书信，会注意到其中多次的提到血。我们蒙了救赎是借神羔羊的宝血，这羔羊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命定的，基督在亚当堕落之前就被神命定了。我们在伊甸园那里可以看到基督流血的一幅图画。没有基督的流血，公义的神怎能称义有罪的人呢？若不流血，神要遮盖堕落的人就不合法、不守法、不公义、不公平。然而在神用皮衣遮盖罪人时，神已经在牺牲里审判并且杀了他。神不会击杀我们，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杀了我们。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公义的神所杀，因此什么时候我们对福音有反应并且说活，神立即就来用基督做我们的义遮盖我们。这意就是说，神的义乃是根据于救赎，穿上皮衣是基于牺牲的流血，因为那牺牲的羊羔实际上是罪人的代替。虽然很多基督徒提到代替，谈到基督为我们死，但认识联合这事的却不多。真正的代替乃是根据于联合。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，而羊羔已经被杀，血已经为他们流。羊羔的被杀如何能够成为他们的被杀呢？如果羊羔和亚当夏娃彼此是分开的，羊羔就不能代替他们。一旦亚当相信福音， 神用羊羔皮的衣服遮盖他，那么他和羊羔就成为一，罪人和代替者成为一，这个就是联合。联合使代替生效，因为没有联合，代替就孤立了。除非我们进入那个联合，不然代替者就与我们无关。一旦我们有份于联合，代替者所完成的就是我们的。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，但若没有联合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就与我们无份无关。但我们如果说阿们，主，基督就被我们穿上，我们就被放在基督里，我们既与基督是一，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就都变成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份。联合殆尽，代替的效力，代替是基于联合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人总是问我们，基督既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那就够了，为什么还需要相信呢？你刚刚告诉我们，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基督的救赎，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相信呢？这个问题就在于你需要联合。你若不相信基督，就没有这个联合。你若没有与他联合，那么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就不能被你取用，被你应用。我们需要信入基督。圣经每逢说到相信救恩这个词，就用到介系词入，我们必须信入它。这小小的入这个字表示联合，信入耶稣基督就是与他合为一，与他联合。如果我是一个穷人，而你是个亿万富翁，你可能害怕与我联合，但是我却很高兴与你联合，因为一旦我与你联合，你所有的一切就是我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女人要嫁给有钱的男人。根据加州的法律，因着丈夫与妻子的联合，丈夫名下所有的一切也属于他的妻子了。我们有最好的结合，我们这些穷乞丐已经嫁给了最大的亿万富翁基督，凡他所有的、所事的、所做的并所要做的，凡被他达到的并所得着的，每一样都是我们的。现在我们是在基督里，这联合的事也是种子撒在创世纪里，并在新约的书信里充分的发展，而在启示录21章成熟的收获。虽然我们看过苦难的命定是要限制拯救并保护我们，也看过预期的救赎，但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，那就是生命树究竟如何？通往生命树的道路还能够向堕落有罪的人继续开启吗？虽然亚当和夏娃已经有了预期的救赎，但他们当时并未得着真实的救赎，他们在性情里仍然有罪。他们落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在败坏的性情里吃了生命树，他们就要带着有罪的性情活到永远。神不允许如此。象征神的生命树不可以让有罪的人接触，因此在完成真实的救赎之前，神必须封闭生命树的道路，一旦真实的救赎完成了，人才可能再接近生命树。因此创世纪告诉我们，神为人预备了预期的救赎之后，他就封闭了生命树的道路。想想神挡住通往生命树道路的凭借是很有意思的。在预表上，神是借着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封闭这个道路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个项目，基路伯、火焰及剑。我们在论到创世纪这几章的项目时曾说过，我们必须把创世纪三章中所有的图画寓意化，将旧约寓意化绝对是正确的，因为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这样做过。我们如果读以西结九章以及希伯来书九章，就会看见基路伯是神的荣耀的象征。以西结书九章三节启示神的荣耀与基路伯同在，希伯来书九章五节甚至说荣耀的基路伯。 因为神用他们来表征、彰显并指明他的荣耀。所以生命树的道路被基路伯所封闭，意思就是被神的荣耀所封闭。在完成真实的救赎以前，神的荣耀不允许有罪的人接触他。在罗马书3章23节，保罗说，众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封闭生命树道路的乃是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不允许任何亏缺神荣耀的罪人来接触他。火焰就是火，而火在预表上表征神的圣别，神是烈火，任何凡俗的、不洁的或有罪的东西都要被烧毁。这个烈火表征神的圣别，非圣别没有人能够见神，因此封闭生命树道路的第二项目是神的圣别。剑表征杀戮，创世纪三章的剑的杀戮指明神的公义，如果没有牵涉到罪而神把人杀了，那他就要因他所行的不义被定罪。然而罪既然牵涉在内，照着神的公义就有杀戮的需要，因此杀戮的剑表征神公义的要求。所以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封闭了通到生命树的道路，这个指明人只要有罪就不准接触神这个生命树。现在我们来看神封闭生命树道路的两个例证。在西乃山上，神来眷临他的百姓，然而神似乎对摩西说，摩西，你告诉那些百姓，我必须在山的周围立一道界限，他们一个也不能越过。我是圣别公义的，且满了荣耀，你们有罪的人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跨过那个界限，你们若这样做就要死。西乃山被云彩遮盖，其中有神的荣耀，那荣耀要求很高，将一切有罪的人分隔在神的面光之外，并且封闭了通到生命树的道路。在山上还有烈火，以色列人太害怕了，他们对摩西说，哦，不要叫我们到神那里去，你替我们去吧，请看山上有烧灭人的火，我们一步也不敢往前。那就是神圣别的要求。更进一步，神在西乃山上与摩西相会的时候赐下了律法，就是十条公义的诫命，这些诫命也是非常高的要求。这样在西乃山上，我们看见一幅有三个项目的图画，神的荣耀、神的圣别和神的公义，这些神圣的属性将要求和条件摆到有罪的人身上。因此神的荣耀和圣别、公义叫人与做生命树的神隔绝了。第二个例子是帐幕，其中心是至圣所，神是在至圣所里，其中不断地充满着他显出来的荣耀，然而没有人能够随时进入至圣所，因为法柜上的基路伯监视的罪人能否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神的荣耀在那里观察着，同样基路伯也绣在分开的幔子上。不仅如此，当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带着燔火进入圣所时，就立刻被烧死。火指明神的圣别从至圣所发出来，烧灭了他们。此外，至圣所内的法柜中有神的律法，这律法表征神的公义。所以再一次的，我们看到神的荣耀、圣别和公义，要求有罪的人并阻止有罪的人来接触神。生命树的路只封闭到主耶稣完成救赎的时候为止，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，满足了神荣耀、圣别和公义一切的要求。主救赎的死满足了神荣耀的要求，当他死的时候，那绣着荣耀基路伯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，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的事实证明这是神做的，并且证明神与人之间的阻隔从此除去了， 人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但现在借着在基督里的救赎，人能被神所称义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神圣别的要求。借着基督一次永远献上的身体，我们就得以圣别。借着他一次的献祭，基督就叫我们这些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。他已借着自己的血叫我们圣别。借基督的死，神的圣别成了我们的，并且他圣别的要求对我们不再是难处。基督的死也尊荣了神的公义，神使基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他是那义的，代替了不义的，为罪受死。借着基督的死，神的公义成了我们的，这义就不能把我们从公义的神，就是生命树隔开了。这样借着基督救赎的完成，通到生命树的道路就再一次的向我们打开了。因着基督已经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，他的血就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的新这个字意思是新鲜，我们有这样一条新鲜的路，借着这新鲜的路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，就是生命树所在的地方。不要惧怕你罪恶的性情，它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罪性救人魂及丑陋的我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神有信心让我们有永远的生命。他不怕我们带着堕落的性情活到永远，因为这个性情已经被基督包罗万有的死所了结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能够亲近神，借着基督的救赎，神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，我们需要转向我们的灵，并借着耶稣的血进入至圣所，在那里我们能接触生命树，这真是好。今天我们不再在预期的救赎之下，我们乃是享受已经完成的救赎。这救赎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可以进入至圣所。这条路不在伊甸园中，现今乃在我们的灵里。所以我们现今可以坦然无惧地接触这位活神，他就是生命树。因为我们的袍子已经洗净了，所以我们有权柄来到生命树这里享受它的丰富。